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后面的地方。那我们第六章讲的是部派分化跟大圣。那讲了半天，也不晓得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在过去。但在地理上呢，到底他们的一个位置是如何？那现在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图呢，是一位庄春江老师他所写的一本印度佛教略史。我看一下他的标题是什么。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庄老师他有写一本书，他的名称叫《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那在他的书里面有一个图，那他说不同意被抄袭，师父也没抄袭，我们引用他的，或是这个盈利性的引用没有盈利了，就希望庄老师能够同意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前谈到这个部派开始有两部，对不对？大众跟上座。那大众部它在东方，就在这边。那上座在西方。那后来又分出这一个说一切有跟分别说，那说一切有就往北边发展，往北边走，主要的啦。那往西南的呢，就是这一个分别说部，分别说部。那大众部它的一刚开始的一个划地呢，在这个东方，东方。然后他们也往南发展，在分裂的时候呢，也往南，慢慢分化的时候也往南发展，然后一直到这个乌图也是个地名，然后到这个比较南边的安达罗，那这个分别说呢，它原本是在这一个摩托罗，我们之前提到很多次，然后到阿盘提这个地方，然后那又到这个优禅尼，优禅尼，然后又往南，所以这个分别说会跟这个大众部它的一个划区在这边会重叠。那如果是一般的那种帮派一重叠就会火斗，但是部派应该还好，他们还反而是有些思想会融合，就是思想是一致。比如说后面在第二节的地方谈到佛身到底有漏无漏，上座部的这一个佛身观它是比较现实的佛，但是分别说呢，他的一个主张就是跟这个大众不一样，那导师说，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也都还是上座部的一个观念，只是说后来慢慢发展，到了这个划区重叠的时候呢，那彼此会有思想上的交流，那就会慢慢有一些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就会思想上。反而是上座部的一个部派呢，跟大众部是一致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那分别说部往南呢，又分出四部，化地、法藏跟这个荧光部。那不是四部吗？另外一部跑哪里去呢？跑到锡兰岛去。那这个是第三，这边有这一个颜色，如果是绿色，那它是第二期分化，那 第三期分化呢，就是这个橘色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我们上次讲到第二期的分化啊、哦，第二期的分化，那这一个这边有一个之前福岩跟一同事他们在上这本书的时候有整理一些图、哦、那因为师父觉得这个图应该是有人画的，但是他没有标出处、哦、之前一直不太敢用，但今天没办法还是要用一下，如果有人知道这个出处，那再请跟师父说，那师父在口头再把这个、哦、这样的一个出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那大众部它一开始在东方、哦、然后又往南发展，分出这个一说说出世记印多闻说家、哦、然后呢又往南到这个暗达罗、哦、那就跟这一个分别说它的一个化区就有一些重叠、哦、那这边有说这个大圣的一个出这个怎么讲兴起的一个地方呢，主要是在东南印度、哦、东南印度能小一点、哦、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哦、好，那这个就是部派他在这个分化的时候、哦、说一切有部往北、哦、往西北去，那分别说呢就往这个西跟南发展，那大众部原来在东方，然后他也往南发展，然后往南发展就形成这个大圣的一个养分，很多这一个思想就在南边慢慢的去酝酿，然后最后产生大圣佛教的一个运动。好，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讲义192页、哦、那我们谈到这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分化、哦、那第二阶段的分化我们看到这个292中间这个地方刮胡阿拉伯数字三、哦、小节，在这第二阶段呢，上座部跟大众部的再分化都标接一家独到的教义，也就是因为这个思想不同，所以又再进一步的一个分化。那这样的教义呢作为支部的一个名称，比如上面有多闻部，那它就是以五音为出世法，那这五音在这一个阿含经里面是多闻的一个内容，所以叫多闻部或者是说假部、哦、等等。好，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刮胡三、哦、这个国字的三、哦、那第三阶段的部派名称一大众部，又分出智多三东三西三等等、哦、那导师说这个是以某三某四而形成部派中心、哦、那台湾就有佛光山法鼓山等等，但这个不是分化啦、哦、这个是就是他们在某个山建立道场、哦、好，那再来上座部里面呢，导师先说明这个分别说，那传入席栏的、哦、如果以我们这个图来看的话，传入席栏是这个同叠部，次叠是同叠部、哦、那它是分别说部的一支、哦、那它里面它还是有一些继续的分化，比如说里面还有大四派、无畏三派跟奇缘四部、哦、那这个也是以某三某四为根本道场而得名、哦、跟大众部都一样，所以这个整个时间的一个这种氛围、哦、大家都一致、哦、那传入印度了呢就是分别 三个啊，画地法藏跟引光啊。那这个是依开创者得名啊，在印度的，它是依这开创者而得名。那关于这个说一切有部啊，那它又分出这一个这边谈到分出独子，那独子又分出法上、显咒、正量、密林三等等六部、哦、那这个如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一个分化、哦、好，这个是独子，独子系这边、哦，还有这个密林山正量法上显咒等等、哦、那这个是独子部、哦、就是说一切有部分出了独子部，它又进一步的一个分化、哦、那这一些里面的独子法上显咒正量都是依这个创立部派者开山祖师的得名、哦、那密林山呢，是依这个他所处这个地方而得名。我们看到293页、哦、所以这一个从以上的说明，我们看到佛教中主要的思想对立，它是在第二阶段、哦、就是不同的这个对佛法特殊的一些诠释、哦、那多数已经表露出来，到了第三阶段读到了见解还是有、哦、老实说不是没有，但是大多都是知末的问题、哦、那依这个一部中轮论，从独子分出了四部，只是为了一个寄送的解说不同、哦、为了一个寄送，大家就争执不休，就好，那我们分家好了、哦、就分成四部了、哦、那这个内容呢，在注脚第76、哦、那76师父在这当时在校对的时候没有发现，那里面他的标斗基本上是从头错到尾啊，不好意思。那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做了一个校更正的一个档案、哦、可能大家都看不太清楚、哦，好，那师父念一下好了，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寄送，主要是对一个寄送有四种解说、哦、这个寄送在293页注脚76，这个寄送 OK 啦、哦、以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哦、或安息所乐，随乐行至乐、哦、这是一个寄送、哦、那这边说法上等事不值一别，不值就是他们每一步的一个思想呢的一个宗旨呢、哦、就都有不一样、哦、那四事一送以旧事，就以过去的这一些解释呢、哦、大家各取一说然后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寄送。那第一个呢，阿罗汉中有退住进、哦、这一句在讲义是没有问题、哦、然后初二句呢、哦、它是视这个退，初二句就是以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这个每五个字它就是一句了、哦、每五个字一句、哦，所以他说初二句是视这个退、哦、就是有退的阿罗汉会在怎么讲，这个退在部派里面大家的解释有不同，有说是会退定的、哦、那有些他说还会退国位的、哦、退到三国二国等等的、哦、这个有争论、哦、那 那他们这边认为这个阿罗汉有一些是他会退的、哦、那有一些他会不进不退、哦、那有些他会进、哦、就阿罗汉有不同的层级啦、哦、那初二就是四退，次一呢就是第三句获安息所乐，他是四住，后一就是最后一句随乐行自乐呢是进。所以这个讲义里面就的这个标斗就有问题、哦、好，那再来，这是第一个解释了、哦、那第二家的解释是，他是解释，他认为他是解释三圣的无学、哦、三圣无学声闻呢就是阿罗汉、哦、那还有辟支佛他也是无学，那还有就是佛、哦、他说初二句、哦、初二句就是一解脱更堕，堕由贪复还、哦、他是解释阿罗汉，次一也是第三句他是四独觉，最后一呢第四句呢他是说明佛、哦、好，那这是第二个解释对这个偈颂。那第三个偈颂呢，他说四果就是初二三四这四个果位呢总共有六种人、哦、那第一个叫解脱人，他就是预留果、哦、初得解脱的缘故，所以名为这个解脱人、哦、二叫家家人、哦、这个还是二果相，这个家家解释起来也比较费时啦、哦、就是由一家生到一家、哦、它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它是二果相、哦、那第三个、哦、六种人第三种人叫一来、哦、一来就是二果、哦、那第四叫一间、哦、一间呢它也就是还没到这一个三果，应该是这一个三果相的圣人、哦、那第五不还就是三果，第六就是阿罗汉、哦、那解脱呢它是第一句、哦、解脱是第一种人、哦、我们的这个偈颂里面以解脱更堕，这个解脱呢他说这是第一种人、哦、那更堕呢二、哦、就是第二种，那这个堕由贪呢第四人、哦、第四人就是一间、哦、那复还是第三，复还者是第三人、哦、就是一来果人、哦、那第三句第五人、哦、第四句第六人、哦、那他是这样子解释、哦、前面六个人在这边，所以一二三四五六每一种人都有对应到了。好，那第四个解释呢他说阿罗汉有六种、哦、那前面有谈到这个退住进、哦、那如果按照这六种阿罗汉的解释，这个退大概就是退跟失这两类、哦、这两种阿罗汉，那住呢大概是护跟住这两种阿罗汉，那进应该可能相当于堪达跟不动，这个就是阿罗汉的一个名称、哦、有不同的阿罗汉、哦、那第一句偈颂里面以解脱、哦、他是第二人也就是思、哦、更堕是第一人也就是退、哦、那堕由贪是第三人是护，复还是第四人是住、哦、那第三句是这个获安息所乐呢、哦、是第五人就是这一个堪达、哦、那第四句呢第四句随乐行自乐是第六人是不动、哦、那标斗应该要这样子把它调整过来、哦、好，所以这一个第三阶段的这个思想呢， 就是这一些枝尾的问题，一个寄送解释若不同啊，就分家这样子。好，那一OK， 那分众立派而没有特殊的教义，只有地狱的、寺院的、师资受受的，依地名、山名、人名而为部派名。所以因为他们没有特殊的一个比较重大这些教义上的一种思想，所以就名称呢就是按照地区寺院或者是开山祖师的一个名字。那这是第三阶段的一个分化了。那第四阶段呢就是说转。那这个说转，这个立圣义我，这跟独子部还有点像，在第二行。第四阶段的分化是说转部。那说转部，诶，说转部不见了。在这边，这应该也是这一个庄老师他的一个图了。那说转部在第四阶段，说转部，那他是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再分出来的，依照导师的图，我们这个讲义的图再稍微前面一点，大家也可以翻一下，在290页，说转部有说一切有部，直接再分出来。好，那这个说转部它有特别的一个教理，就是立这一个圣义我。那独子部它也有立这个圣义的这个不特切罗我，那他还主张这个道是现在，那这也是依教义立名。那导师说这一个他的这个分出的年代呢，大概是西元前90年，西元前90年。那所以导师在说转部这一段的第五行，从西元前200年以来，成立部派，大抵依地名、人名为部名。这个西元前200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表，这200年大概是这一个第三阶段那个区块，第三阶段分化大概是230年前后，一直到西元前100年前后，所以第三阶段依这一个地名，那到说转部兴起又表示其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呢导致说成为18部的一个殿军，殿军是第几名？第四名，但是这边应该不是讲第四名的意思，在师父有去查那个词典，殿军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领域最后出现了重要的一个人物或是著作，那它就是这个在这个时期在佛教的这一个分化的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它是最后出现一个重要的部派殿军。那西元前一世纪说转部兴起于北方，那展开说有的新机运，那在大圣呢我们有这个说空，般若经主要是说，还有说有的大圣主要是这个唯识大圣，那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部派呢，它影响了这个说有这样的一个大圣的一个教理。哦，这边导师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面。那在二方广部，哦，那导师说他是兴取南方的一个部派，哦，名为方广，哦，或者说是说大空，哦，大空说部，也就是说大空性之人，哦，那他是展开了一切空的一个教说，哦，也成立于西元前一世纪，这也是般若经大概兴起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他是个方广部在南方，所以导师他认为般若经的一个兴起呢也是在南方，也就是整个大圣最早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般若它，哦，是在南方，但是呢它又完成在北方，哦，听得懂会不会觉得太，哦，就是它兴起，但是它慢慢发展，整个思想成熟，它也往北边移动，哦，所以它导致说它成熟，哦，或是结集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呢，是在北方，哦，完成他的一个思想，般若经的一个思想，哦，好，那在方广部的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说大乘佛法也在这样的一种气运中兴起，那部派佛教渐移入大乘佛教的一个时代，所以导师从这一个部派的分化也看到这个思想慢慢的到了殿军，哦，到这个说转部到方广部的时候呢，已经开始非常接近大圣的一个思想，哦，好，那再来谈到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部派分裂年代的一个传说，哦，那这个部派分裂年代的一个定位呢，那有助于我们了解大圣兴起的一个年代，哦，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有先提出这个瓜胡一铜碟铺的传说，哦，那这是依据导史跟大史里面的记载，哦，那依据南传铜碟铺的一个记载呢，这个十八部，哦，是在佛灭后第200年里面就分化完成，分化成十八部，哦，那依这个铜碟部说，阿育王登位于佛灭后的这个218年，那大家看看这样对应起来，这个部派分化为十八部，在200年中，那218年是在第三个100年，啊，哦，这个时间的一个段落，哦，所以是在阿育王之前，哦，所以按照导师这样的说明，后面导师有说，那依照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十八部完全分化完成是在阿育王之前，但是导师又依据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哦，就是说在阿育王的时候，曾经这个事件呢，在南传的这个律典也有记载到，就是阿育王，哦，的时候呢，大天到这个摩西沙曼陀罗这个地区布教，然后后来之后呢，就产生了智多三部。智多三部在这边，哦，哦，智多三部在这边，哦，也就是说到大天是阿育王的时代，那阿育王之后呢才又有智多三部，哦，那这还只是第三期的一个分化，还有跟后面第四期，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十八部的一个分化完成在阿育王之前，他是觉得他 不太能够觉得不太可靠，他说是难以使人信受的啦，他用的话比较强烈一点，那师父说可能比较不太可靠，转换一下导师的一个用语。好，那我们看到294页最后一页，那294页这是说一切有不相关的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也有问题，这边说一切有不的传说呢，佛灭116年阿育王登位才引起二部的分裂，那按照导师的所掌握到的一个历史跟历史有关的文献，在阿育王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三个部派了，就是说一切有部、分别说跟大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说一切有跟分别又从这个上座又在分裂了，所以在阿育王登位才引起二部的分裂，导师认为是太慢了，这个传说又太慢。好，这一段我们就大概看一下，那就是说导师在这边先点出这个现存的这些传这些记载呢，它都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或是就是不太理想的地方了哈，所以呢，导师他就提出他自己的推算哈。如果前面的这一些记录可以汇通的话，那导师就直接汇通。但是因为有这一些这种不合事实的，然后难以接受这些内容，所以导师这个在刮胡山这边哈，导师的推算啊，那导师。依照这一个他所看到的这些文献呢，他这边提出阿育王的时候呢，有的这一些大德有主要有这几个哈，目犍连子弟须啊，这不是舍利弗目犍连那个目犍连，是后面也叫目犍连的一位大德啊，第二个是大天，第三个是摩禅提。那这三个里面，大天他是大众部的一个属于大众部的一位大这个领袖了哈。好，那这一个目犍连子弟须啊，他是由这个摩偷罗向西南啊，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摩偷罗 ，Mathura 啊。摩偷罗在这边啊，稍微有点啊比较淡啊。摩偷罗啊，它往西南就是这个箭头啊，它又往西南发展。那这个是什么？分别说部。所以这个目犍连子弟须呢，它代表是分别说部啊。那摩禅提呢，由摩偷罗向北啊，摩偷罗向北是什么部派呢？是说一切有部啊，还是他是这个是这个上座西方系，所以目犍连子弟须跟这个摩禅提啊，导师说是上座的这个西方系，那所以导师说在那个时代呢，就有这三位大德，这三位大德其实都分属于这个。不同的部派啊，所以导师说十世大众分别说跟说一切有系三系分立的时代，所以这个阿育王的时候，导师认为呢，就已经有大众分别说跟说一切，也就是三部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三系。那第二个圈呢，谈到在。这个阿育王的这个首都呢，在华士城啊，华士城在东方啊。这边好像，看一下这个图有没有？ 华师成啊，似乎还没有看到。好，这边有没有华师成？华师成在东方啊，华师成。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啊。所以这个是在东方画区里面，也就是大众部的一个画所属的画区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图啊。反正它就是在东方啦，在东方华师城这边好像没有标示出来。好，那这个目犍连子弟须这一个系呢，也是分别说部啊，分别说部。那因为阿育王母家的关系，阿育王母家不是阿育王妈妈哈，这个母家，是不是有去查字典？应该是太太娘家那边叫母家啊，这个不晓得是导师当时那个时候的白话文还是怎么样啊？那这个母家就是他太太那一边啊，因为他太太就是这一个那里的人，他太太就是在分别说系这个话去。里面的一个地方的人啊，这个详细要再去查一下。反正就是阿育王在这一个分别说系的划区的一个地方呢，曾经当过官啊，然后在那边娶了太太啊。那他的儿子跟女儿呢，也都在分别说系出家啊，所以这个目犍连子弟须呢，是因为阿育王他太太那边的关系。得到受到尊敬，但多少要与东方系合作，因为这个他的画区呢，他的首都是在东方哈、哦。那关于这个墨禅提跟优婆橘多，也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代表人物了哈、哦。那虽然传说受到尊敬，但一定不及东方系跟目犍连子弟须。那导师这边就顺带的提到，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在说谈到这个大天武士的时候，因为引起纷争嘛，哈，然后那时候这个王呢就来当这个裁判，哈，那判定这个大天说的有理，哈，所以他们这些贤圣僧就被迫跑到迦斯弥罗去了哈、哦，那在《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论书里面，对大天呢是非常不友善的啊、哦。那导师说，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出那时候的说一切有戏在东方并不得意啊、哦。好，那第二个呢，从这个十八部论跟藏译本都说到。在阿育王的时候呢，升起破散为三啊、哦。好，那这边导师提到第一个圈呢，提到这是分别说者说一切有者的对立啊、哦，已经存在。这个当时呢，就是应该指的是阿育王的那个时候了啊、哦。那大众部以思想为标志。分立的一说跟说出世呢，导师认为也一定早就已经成立哦。一说跟说出世啊、哦，那因为当时大天向南的这个传道，那后来呢，大众这成为这个大众部末派分立的一个根源，也是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智多三部啊、哦，智多三部。的一个分化啊，智多山这边啊，好，那再来传说这个摩审陀啊，马辛达，在哀王的时候到了锡兰啊，那在这个西元前 232年结集三藏，那在南传那边就称为第四次结集。导师认为这就是铜碟部形成的一个年代，跟印度的智多三部等成立时间大致相近。所以导师按照这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呢，在对于他就是先前的这一些文献史料呢，在做一个整理，所以他最后的推断就是第三最后面。那导师他的一个考定阿育王灌顶的一个时间大概是西元前271年，阿育王的一个年代还有几年的误差啦，因为虽然有一些出土的一些文献，不管是佛教或者是希腊那边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文献提到阿育王，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个差异，大概是3-5年的一个差别。那导师就取这个271，姑取此说来推算，所以根本这一个分裂第一阶段呢，一定要在300年前，西元前300年前，就是上座跟大众的根本分裂在西元前300年。之前就要发生啊。那270左右呢，进入第二阶段，那上座部已经有分别说跟说一切有的分化啊，这是上座这一边，大众部有这个一说跟说出四部，一说跟说出四部。那西元前230左右呢，就进入部派分裂的第三阶段。西元前100年前后18部完全成立。好，那导师说这个推算只是约计而已，还不是很精准的啦。所以导师这些推算呢就显现在290这一个表，那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好，那关于这个部派分化，导师是在为后面第二节这边做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那这边也看到有一些思想呢已经开始接近大圣了。好，那我们第一节就跟大家说明到这边，我们看到第二节的讲义。第二节讲义是谈到这个部派佛教跟大圣，也就是有哪一些部派佛教的这一些观念呢，基本上是跟大圣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在谈这一个思想之前呢，导师先对于他的这一些所依的这一些经论呢，他要做一个说明，还有他的一个态度。第一个，导师说在原始佛法跟大乘佛法之间，那部派佛教的发展有发展中的这个中介地位意义相当的大，也就是说导师他不认为大乘别有法源，他是基于这个部派佛教的一个思想吸收他们的养分之后呢然后形成的，所以在佛法的一个内容跟大乘佛法差异性蛮大，但是部派佛教的思想有一些呢就已经开始有跟大乘接近的一个内容。好，那再来第这一个瓜胡一这边，导师也提到就是说关于部派佛教一般我们都只想到阿毗达摩，但是导师说这个只是个片面的，所以他提出另外一种比较这个面向比较广的一个方法，那他提出可以依据这个律里面的一个说明。那还有呢，第二是依论，那这个论这边导师有谈到大众部应该也有论，但是呢 我们看到296页。那大众部的论一步也没有来啊，却一步也没有来啊，没有来这个汉地啊。那导师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到底是大家忽略他呢，还是他根本没有论，这个也不清楚。那导师说没有大众部的这个论书可以研究，让我们对部派佛教的知识的这个片是我们对部派佛教知识的片面性呢，就变得不容易突破，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啊。那导师有提到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啊，就是有论的这一些部派呢，还有他论的一个名称呢，在《大智度论》有提到毗昙就是阿毗达摩啊，那还谈到这个昆勒。那这边导师有引了这一个昆勒的一个文体，比如说在这一个第一个圈的一二三第四行，昆勒384,000言啊，他说若人入这个昆勒门，论义者无穷啊，其中有这个随相门、对治门等。那这样的一个体力呢，导致说他的体材跟阿毗达摩是不一样的哦。那第二圈谈到这个真谛所传的这个，在真谛他的这一个不执议论哦，他所翻译这个论里面谈到有一个部派叫分别说部，他这个分别说部跟我们这边的分别说不一样哦。那这边其实是说假部的一个的另外一个，在真谛三藏他所翻译那本书里面，他翻成分别说，他其实是说假部，这导师的一个意见啊。那这个说假部在第一节290页这个图啊，说假部。这个说假部应该是这个基印部再分出来的哦，它跟基印部又分出多闻跟说假哦，所以它是大众部的一个支派哦。好，那传说是大迦瞻言所创立的众派，所以昆勒属于说假部的论，有属于说假部论书的一个可能啊。好，所以这一个先谈导师对这个部派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探讨，有谈到大众部这一块呢，它是很缺乏的啊。那但是他现在所要依的呢，在296页的第二项这边啊，那主要有三部论书啊，是导师接下来所要说明的，是依据这三部论书。第一个是论释，这是南传七部阿毗达摩之一啊，那传说是目犍连子地区，刚刚我们谈到这个分别说系。在阿育王时代的这个大德啊所作啊，全书23品217章，每一部都引述别部的宗义，然后依自宗而加以破斥啊，这是论释的一个体例啊。那但是导师对这个论释呢的一个作者，他后面会 会有做一个说明啊。那论释里面他有提到，就是独子部、正量部、睡气有部啊。那这个跟睡气有部相关的啊。好，再来荧光部、化地部，这是分别说啊，就是因为论释它是南传的这一个通牒部的一个论书啊。所以他也会批评到大陆的分别说，也就是荧光、化地，这边所提到这个荧光跟化地。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就是南系呢，还有化地、法藏跟荧光，他没有提到荧光，这个化地。化地部啊，还有提到这个荧光跟化地，但是没有提到法藏部啊。那他还谈提到这个贤咒部啊，贤咒部也是正量部独子部里面再分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面前面的独子、正量、说一切跟贤咒，它是这几个，大家可以做一个记号。那荧光跟化地呢？它是同一个派别分别说系的啊，所以在破次的这个的部派里面，上座系有六，那大众部有哪些？在297页啊，大众部还有本部跟基应部啊。有本部还有基因部啊，有提到大众部，大众部还有这个基因啊，它在分出来的基因部。那其他呢，还有这个说大空部啊，说大空部它也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啊。我们刚才在第四阶段分化有说到说大空部。还有说音部，说音部在注脚第14有说明。还有北道部，这个北道部导师说可能就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北山部，那北山部它也是属于这个大众部的一支，大家可以注解北山部也是大众部的一支。那第三个呢，特别提到暗达罗派的四部啊，那导师说这个是破次最多的，在论释里面破次最多。那为什么？导师说大概是因为论释它成立于南方，所以对比较接近他们的这个暗达罗的这个四部呢，对这个教理比较清楚，所以破次的比较多。然后第四项也谈到这个论释这个作者，我们前面谈到是这个目犍连子弟须嘛，那导师说里面提到那么多这个大众部的末派，它是很后面的，前面的人会知道后面的事情，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哈。一般是后面的人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导师说，目犍连子弟须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大众末派。那比较可能是这个摩审陀啊，摩审陀是在这一个大天之后，也就是这一个被派往锡兰啊的一位出家法师啊，应该是阿育王的儿子啦啊，马辛达啊。那导师说可能是他创作词论啊。好，那对于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第五项，这部论书对大众部跟暗达罗的见解提供了很多资料，这是导师第一个他要了解部派，特别是大众部暗达罗的一个思想论释，他提供了很多资料。 那第二个是这个异部中论论，它有不同的这一个翻译哦。那它的这一个内容，导师有谈到，它只有叙述思想而没有破斥，跟论释不太一样哦。那所举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综义呢，是蛮简要的，但是呢，都跟有部的阿毗达摩论义完全相合。那关于这个作者跟年代呢，导师就提到这个里面提到这个说转部这一个部的一个综义。说转部的综义呢，导师认为跟后来的经部的一个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还没有变成经部的一个情况。所以应该是蛮早的，所以这是这个298页阿毗达摩论义大体完成而经部还没有兴起的这个年代的一个作品。那他的作者呢传说为释友，那是也是品类主论这部论的一个作者。那第三个导师所这个依据的呢，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里面也引用很多这个不同部派的一个思想，那也会对于这个思想呢加以这个破斥哦。好，那我们看到第四点这边啊、哦，第四点批评的对象。那这部论批评大众系的不多，因为他在北方，而对上座部的别部，特别是这个印度的分别说，他在论里面他称为分别论者，对这一些分别论者的一个思想呢，是大大的一个破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那第一个圈谈到说一切有部里面有一些这一些明德，比如说大德法救还有觉天，那他们主要是这个持经批喻者，就是说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有一些他是重视经的，喜欢说批喻，像院长现在上课都要讲故事，讲这个批喻故事啊。那说一切有部的这一些比较重视经的这一些人，比如说法救跟觉天呢，在大毗婆沙论也被破斥啊。那这个但是导师说这个持经辟喻的这一个思想，其实代表说一切有系早期的一个思想，也就是经师这个经师跟论说一切有部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论师啊，一个是经师啊。那论师后来发展成这个大毗婆沙论这样的一个主流哦，那经师就被赶出去，因为他是正统嘛哦。但是导师说，这一个论师他的一个思想取得正统之后，他又有所这个演变，所以反而是这一个经师的一个思想，他才比较。是代表早期的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思想啊。那另外这一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也谈到这个独子部啊，独子部。所以导师说，这个大毗婆沙论使我们了解同迭部以外上座系各思想在西元一世纪的一个情况，所以里面谈到的这个上座部各系的思想。没有谈到同迭部，因为他在海岛、哦、他们也遇不到、哦、好，所以这个是第一项关于导师他所要论述部派发展中大圣倾向这一项的内容主要依据的这一些文献、哦、他是在第一节这边做一个说明。好，我们第一节的时间也到了、哦、我们很辛苦了念这个部派到了第二节，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啊，我们往这个第二项里面可能就比较有趣一点啊。 这是关于部派思想，跟大乘思想有些相关的内容。好，我们休息10分钟。